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6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人中的两件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0日。我和老伴同是1996年8月幸运地走入大法中修炼的老弟子。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只要你能够一直清醒地走过来，一直在修，一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就了不起，师父就承认你。修炼中风风雨雨的，讲真相救人是不容易，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俩确实做到这三个一直，现已修炼24个年头。下面就说今年年前年后修炼中救人的两件事。一，寻找坐轮椅的学生。我和老伴都是高中退休教师，我俩的学生都50-60岁了。学生们毕业后一直和我们有联系，很多学生年年过年来看望我俩，他们有什么喜事，如婚宴、升学宴，我俩都前去祝贺，实际是为了去救人，讲真相，劝三退。2年前，我和老伴参加一个学生儿子的婚宴，那学生告诉我俩，某某不能来了，他得了脑血栓，瘫痪了，坐轮椅。后来我和老伴打出租车去看那学生，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之后又去找，也没找到，但我和老伴还想去找他。在今年过年前，过了小年的第二天，我和老伴就出去，一辆电瓶车停在路边，那司机问我们，二位上哪去啊？我俩一看，原来是前几天坐他的车，我俩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特别愿意听，帮他和他的全家人办了三退，他还帮他亲属和他的朋友办了三退，还要了一大包大法真相资料。他说，我回去得告诉他们办了三退的事，同时发给他们大法真相资料。我老伴说，你能帮助那么多人办了三退，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你积了大德了。说的他可高兴了。我说，今天还坐你车？那司机说，今天上哪儿去？我老伴说，去站前住宅看我的学生。司机不解地问，怎么老师还去看学生？我说，这个学生得病瘫痪了，坐轮椅。那司机说，毕业几十年的学生得病了，老师还去看，少见。我老伴说，我们修大法，师父告诉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见转法轮。师父要求弟子讲真相救人，我的学生我更得救。这2年，我和老伴多次找他也没找到，今天还去找他。司机说，前几天你俩帮我和我们亲朋好友办了三退得救了，想感谢二位还没机会，今天这机会不是来了吗？我们得救了，让你们学生也得救。我接过话茬说，你们得救了，别感谢我俩，要感谢你就感谢大法师父李洪志大师。司机当即高呼，谢谢李洪志大师。这天上午10点钟，我们到达站前街道，因为我老伴腿伤了，走路不太方便，我就让他坐在车里。我和司机分别到各住宅楼找那个学生， 同时讲真相救人。司机说，我一定帮你俩做，也讲真相。我进了一栋楼，挨家挨户问那个学生的住处，都说不知道，不认识。在三楼，我敲了一家的门，出来一位70多岁的老头，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说不知道。我又向他讲大法真相，劝他经常承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病好病，有灾免灾，劝他三退保平安。我正说着，这个受恶党洗脑毒害太深的老头，满脸凶相，立眉瞪眼，火冒三丈，伸出巴掌突然给我一嘴巴子，气急败坏地吼道，吃共产党，喝共产党，你给我来这个，快滚。这个被党文化毒害的老头对我这个80多岁的老太太连打带骂，但我一点也不恨他，心生慈悲，只觉得他太可怜。师父的法明明白白告诉我，大法弟子在完成师父赋予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向内找，修心去职。我碰到的这件事就是检验我这个大法弟子是否能做到忍，是否做到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否守住了心性，是否高姿态。所以我碰到的这件事对我这个大法弟子来说的的确确是大好事。到午后一点，我和那位电瓶车司机问遍了附近居民楼，仍然找不到那个学生，接着去附近派出所，户籍员翻遍户籍簿也找不到那个学生，然后开车去街道打听，也说不知道，最后去居委会，接待的人说这个人去年故去了。我问他的住宅在哪儿，那人说在平北小学对面那个楼，要找的那个学生已经故去了，那就回去吧。热情帮助找人的司机却说，既然知道他生前的住处，咱们到那住处看一看他家里人。于是去找那个学生生前住的楼，敲他家门，没动静，没人了，我们就坐电瓶车回来了。到家一看表，午后4点半了。这位电瓶车司机为帮我们找那个学生帮了大忙，几乎忙了一天。我和老伴给他车费，他接过一看是100元，他说给我50元就行了。我和老伴不约而同说，忙了一天给你100元不多，您收下吧。司机和我们挥手告辞，开车离去。二，大瘟疫中救人急。2020年新年开始，中共病毒瘟疫爆发了，面对当局封城封镇封乡封村的局面，作为肩负师父赋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伟大使命的大法弟子应该如何做呢？难道也像常人一样躲在家里不出去兑现誓约完成历史使命吗？众生在难中，更是咱们大法弟子救人抢人的时候，大瘟疫中救人10万火急，刻不容缓。可是在我的周围有许多大法弟子借口符合常人状态，真的不出来了，也不去学法典学法了，也不要大法资料了，更不出去救人了，甚至家庭资料点的已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也不给同修送资料了，被常人社会的假象吓住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在你人生中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是走入这个修炼的集体，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为了你提高的。师父还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师父的法说得我心明眼亮，面对封城封路，我和老伴同修还有许多同修都没动心，师父的法使我们一眼识破，封这封那都是假象，不被带动，就照样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当局怎么封也封不住我们大法弟子坚定不移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的金刚不动的心，封不住我和老伴同修天天出去救人的双腿。大瘟疫中救人急呀，不去救这人就完了，众生对大法弟子的希望就落空了。眼下人们都躲在家里，正好是我们大法弟子登门救他们全家人的机会。我和老伴同修切磋，先登门救我们住的这栋楼的众生。这些年来我们居住的这栋楼也救了不少，只是人员变化比较大，有搬走的，有搬来的，我俩就登门去救那些新住户。结果是两种情况，一种是热情接受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并再三感谢，说在这大瘟疫当中这么大岁数不顾个人安危还给我们送福音救我们，真谢谢你们。我老伴说，你别谢我们，要谢就谢李洪志大师，是师父叫我们来救你们。被救的人马上大声说，谢谢李洪志大师。另一种情况是拒绝听真相，气愤地说，某某党给我吃的喝的，我怎能退党呢？你们走吧。态度冷冷的，我的心也凉了半截。这人可能是从恶党那儿得到利益，再加上恶党对他洗脑毒害，太可怜了。有的住户，我虽然告诉他咱是住一个楼的，来告诉他躲避瘟疫的妙招，他就是不开门。有的男主人说，让他们进来吧，女主人把着就是不开门。除了登门救人之外，我和老伴还打出租车救人。以前一天两次车，一去一回，大瘟疫期间一天坐三次或四次车，以前每天能救七八个人，有时能救十多个人，现在每天能救20人左右，最多达到30多人。大瘟疫把人吓得不得了，求生的欲望很强，有的人一听说躲避瘟疫妙招就乐呵呵地接受照办，拒绝的很少。此外，我和老伴坚持天天寄出三封真相信，这样坐出租车加上向省市或全国各地寄真相信是一笔费用，我和老伴根本不考虑花钱问题，救人就必须付出，况且这钱花得值得，这是救命钱呐。我们住的这个小区有些人听信恶党对法轮功的造谣诽谤污蔑，被恶党洗脑，特别仇视法轮大法，仇视大法弟子，有的对大法弟子盯梢监视，有的去派出所举报诬告大法弟子，有的给大法弟子捏造黑材料迫害大法弟子，这些恶人都先后遭恶报，不是没命了就是得病瘫痪了。大瘟疫期间虎视眈眈盯着大法弟子的恶人门卫老王，见我和老伴天天出去，极端气愤，有时直接问我俩，大瘟疫来了，封城封街的，还封不住你俩，天天出去干啥？我告诉他，不干啥，就是坐出租车转一转，或到市场超市买点什么。有一次，他邪恶劲上来了，竟要翻我提的兜，看你这兜里都有啥。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兜里有啥你管得着吗？你不就是一个门卫，管好大门就行了，这是你的职责，过问行人的兜你还要翻，你想干什么？说得他无言以对。对我老伴说，什么时候把你圈起来？我老伴没搭理他。我俩坐电瓶车回来，途中给司机讲真相，特别告诉他躲避大瘟疫的妙招，给他和他的家人及亲友办了三退，还送给他一大包大法真相资料。他很受感动，他说，您二老都80多岁了，为了让我们躲过眼前的大瘟疫，告诉我妙招，除了你们大法弟子还有谁能救我们呢？真得好好谢谢你们二老。我说，你别谢我俩，要谢就谢大法师父李洪志大师，是师父叫我俩救人的。他又说，你们帮我救了这么多人，我得亲自去告诉他们三退的事，并把大法资料发给他们。另外，如果有哪个坏人想坏你们，我绝不饶他。我和老伴说，你今天救了这么多人，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你又能声援大法，谴责坏人，这更是了不起。说话之间就到了我们小区门口，我和老伴下了车，向司机挥手告辞，刚离开，只见门卫老王走到电瓶车跟前，问司机，刚才下车那两人给你什么材料？司机一听，心生厌烦，没好气地说，哎呀，你这门卫管好大门就行了，这是你的职位，你有什么权利问我这事？你管得太宽了，这与你门卫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别有用心要找茬，想打黑报告害人家？我告诉你，害人就是害自己，要遭恶报的。门卫老王又说，你不知道他俩是什么人？司机更加气愤，问他，你说你是什么人？我说你是专门整别人的坏人，这样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坐我车的那二老都80多岁了，在这场大瘟疫中冒着风险告诉我躲避瘟疫的妙方，在这生死关头人家在救人出苦海，你说人家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告诉你，真正修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比好人还好，你可别害人家法轮功，否则到头来必遭恶报，你的小命都保不住。说的老王一句话也说不出，低着头悻悻地走进门卫室。那位伸张正义的电瓶车司机拉一位乘客驱车而去。后来我和老伴又几次向门卫讲真相，他不愿听，说别再给我说这些，控制他的邪恶不让他听大法真相，真要把他毁掉。我和老伴运用师父赐给的佛法神通发正念，解体操控门卫老王对大法行恶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使他能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如其还在对大法行恶，令其遭报。过了几天看不见他了，被解聘回家了，我们小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4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时时处处都深刻地感受到事无巨细，只要我作证，师父就帮我，这方面的事例太多太多了。师父的佛恩浩荡，弟子永永远远也报不完。最后以师父的法与大家共勉。师父在经文至台湾交流会中说，不要被人世浑浑的乱象所干扰，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圆融配合中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4日。我是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今年74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第一部分，用大法赋予的智慧圆融家庭。我有4个闺女，老闺女家的女儿上初3的时候正处于叛逆期，看什么都不顺她的心，在家里跟爸妈，在学校跟老师的关系都处得很紧张。我把她们娘俩接到我家，每天早晨6点半之前，我给外孙女做好可口的饭菜，看着她吃完去上学。晚上回到家，一有时间，我就跟她们娘俩学一会儿法。外孙女成绩考不好，回家闷闷不乐的时候，我就开导她。谁都愿意把学习学好了，是不是？谁都愿意学好了。你没有学好，可是如果你用心了，也用尽了，考不好也不是你的错。后来她悄悄地跟她妈妈说，只有我姥姥说的话我爱听。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是一个嘴很笨的人，老伴儿总说我不会说话，可是我深深地体会到， 只要按照师父讲法的要求去做，哪怕只做到一点点，也是威力无比。外孙女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心情好了很多后才回到自己的家。中考考上了高中，成绩出乎意料的好。三闺女家的女儿结婚后，小两口爱打架，到了快要离婚的地步。三闺女叫她女儿要强硬点，不向她婆家人低头，逼着女儿离婚。我知道后喊着眼泪劝我外孙女，孩子，咱们不离婚，忍一忍，俗话不是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吗？外孙女听进去了我的话，不离婚了，对丈夫和婆家人的态度也转变了很多，婆家人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对外孙女也比以前好多了，家里的大事也找她商量，现在小两口过得很恩爱，很少再打架生气了。老闺女是修炼人，常年跟婆婆住一起，时间长了免不了磕磕碰碰的，她总想跟我撒撒怨气，每到这时我总是不给她机会，我说那不是好事吗？那是师父给你上天架梯子呢。一句话，她马上归正自己，心里也舒服了。几个闺女家里，外头有了烦心的事总是找我商量，修炼之前他们找我，我也给他们出不了什么好主意，修炼之后无论大事小事，我都有条不紊地给他们说的一个劲儿点头，按照我说的去做，往往事情都能往好处转变，这在修炼之前是万万不可想象的。我们全家都得到了大发的恩泽，四个女儿都过得和和美美，顺顺当当，大女儿也走入了大发修炼中。我们母女三人配合，在疫情期间又进一步让三个女婿明白了大发真相。二女儿工作需要，要去很远的外地工作一段时间，我让她在心里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到哪里都会有大法的保护，她也欣然接受了。三女婿明白真相，还给她的工友带去很多护身符，回来告诉我，她的工友说带着这个护身符身体好，不爱得病。第二部分，帮助同修学法，实修自己，共同精进。我不善言辞，就发挥自己吃苦耐劳，能忍，做事能持之以恒的长处，帮助过多位同修学法。哪位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比我年纪还大的，参加学法小组有困难，我都不怕路远，骑着自行车去陪伴同修一起学法，一学就是两三年。有一位年近80岁的老同修没怎么上过学，认识的字不多，读法慢，常读错字，我不嫌弃，总是耐心地等着，耐心地纠正他的错误。我上午和同修出去讲真相，下午和同修一起学法，我读法时尽量清晰准确，不图快，这样同修能跟得上。有的同修说我读法时嘴里吐出来的都是莲花，慢慢的这位老同修就能读好了，连周刊都能看下来了。一对夫妻同修讲真相救人做得特别好，就是学法差一些，我说我跟你们学法，法学好了救人力量大。他们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家离他家远，我不怕，修炼人不怕吃苦。我带上中午饭，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跟他们学法。午饭非常简单，有时带个饼子，冬天找个电饭锅热一下。我们一起学法，一起配合讲真相，做了两三年。现在他们夫妻读法清晰准确了很多，踏踏实实地做这三件事。有一位同修的孩子小，去不了学法小组，学法的心又特别强烈。我们去了几个同修跟他一起学法，别的同修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坚持下来，我跟他一学就是2年半。同修有胆识，救人心切，我就默默配合，帮助整理他每次要用的真相资料，定好装好，每次都最少300-400份。他和同修开车出去做救人的事，我就在家里帮着看孩子发正念。有时同修回来晚了，我在家就坐不住了。孩子的姐姐放学回家，我就让姐姐看着， 到马路上等着他们回来。有一次等到下午两三点才回家吃饭。那时我外孙女上小学，每到周末她爸妈都把她锁在家里，我都没照顾过一次。同修做了那么多的事，救了那么多的人，我们吃的这一点点苦都是值得的。没有大法的力量，这些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救度众生中能尽一份微薄之力。第三部分，危险时刻师父保护显神奇。有一次我和同修上集去讲真相，我们在集上看见人就劝三退，发送真相挂历。集上有个警察看见行人手里拿着挂历，问谁给的，集市上卖东西的人就提醒我们，警察找你们呢，小心点。我想那次警察可能有什么行动，平时不这样。我们也看到了警车和警察，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一紧张就想上厕所，同修说那你就去，我在那边等你。我出来的时候想看看警察在哪个方向，我躲着他们走。我就站在厕所的挡门墙根前，墙上正好有一个豁口向外看，看见西边有个警察在那卷挂历，好像是真相挂历。东南方向也有一个警察，我看好了就从他俩中间的路走出集市了。找同修没找到，我就坐车到同修家里找。同修丈夫说他刚才回来了，又出去找你了。我知道同修没事就回家了。刚到家吃完饭，同修来电话说让我还到集上去，有活干。我坐公交车去了集上，原来有位同修被绑架了，让发正念。我跟两个同修讲我刚才的经过，还带着他们去厕所看。我一到那儿就愣住了，墙上哪有什么活口啊。我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原来从厕所的墙上往外看什么也看不见，这是师父为了保护弟子演化的奇迹啊。当时就觉得太神奇了，那种感受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谢谢慈悲的师父。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今生能修炼法轮大法，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对我有再造之恩，我愿更多的人早日明白真相，得到法轮大法的恩泽，拥有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按真善忍的标准从做好人做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1日。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2013年搬到这栋楼的时候，发现这楼道太脏，楼道里有尘土，每家门口放垃圾袋处漏的黑底子很臭，楼道里还有酸菜缸，六楼还有鸽子粪，导致夏天蚊虫苍蝇多。看到这一幕，我想自己是修炼真善忍的。师父在弘引法轮大法中说，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我在世间修就是来修心来了，同时我修炼真善忍是为他的生命无私无我，我就开始行动了。刚到这栋楼，发现人在楼道里走路的风就能把楼道里的浮土尘土带起飘在空中。我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来清理浮尘，清理浮尘的过程又脏又呛，我把这个楼道当作是我的修炼场。我来到这楼，按真善人为他人好，开创出一个好的生活居住条件。虽然我身受苦，但我心是乐的。 我从楼顶六楼往下，一层楼一层楼，用清水洗楼道、楼梯，清理脏物、污垢，清理每家门口的垃圾袋漏的油污黑底子。有时看到谁家的垃圾袋漏了，我回家取一个不漏的塑料袋，把这家漏垃圾袋套上，把楼道洗刷得干干净净。我每天抽一个小时，天天如此，大约清理了半个月，是真苦真累呀。我觉得为他人好，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虽然苦累，但苦中有甜，累中有乐。白天晚上在楼道里透过玻璃往外看，什么也看不到。楼道窗户玻璃似乎就没人擦过，窗户框玻璃上有大白粉，多年的尘土污垢在窗户框上，玻璃的里外糊得厚厚的。人在楼道里走，白天也是黑乎乎的，给人的感觉发闷，透不过气来。我每天抽时间擦除楼道窗户玻璃上的尘浮污垢，实际这也在修自己，修心性，怎么样能为他人做得更好。从六楼擦到一楼，等擦完了再看，透亮了。白天在楼道里往外看，清清楚楚的。当人行走在楼道里的时候，心也敞亮了，身体感到舒服了，我也乐了。我住的楼，六楼顶楼天窗口上面的阁楼里有一群鸽子。天窗口盖得不严，有时六楼住户晚上爬上阁楼顶上抓鸽子吃，掉到楼道里的鸽子粪没人清理。于是我去清理六楼楼道的鸽子粪，随后用清水清洗到无臭味为止。以后我五天八天到六楼清一次鸽子粪，实在脏臭了我再用清水洗，这样我坚持两年多。说到这儿，我在想，似乎看不到边际、望不到头的清理清洗，我天天在这个问题上思考，实际已有大约20来天没上顶楼清理鸽子粪了，楼上的鸽子粪多了。突然有一天，楼里一位大姐跟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门口扫一扫？我说，大姐对不起，我这就去干。这位大姐这一问我，我不怨她，我也不恨她，同时我得谢谢她帮我提高心性呢。我也觉着这是师父用她的嘴在说我，点我呢。我在这儿首先谢谢师父帮助我，点化我修心。当我清扫六楼鸽子粪时，这位大姐开开门出来问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我说，大姐，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师父教我们大法弟子按真善忍做好人，做一个更好的好人，我是自愿的为大家服务，我不挣钱。这位大姐听我说完恍然大悟，说原来是这样。不久鸽子消失了，后来他们听明白真相，全家三口人三退了。我刚搬到这栋楼这个楼口的第一个春天，六楼有一家在楼道里腌的酸菜吃完了，从缸里往外淘酸菜汤，酸菜汤从六楼淌到四楼。中午我回到家门口，看到门口有一大汪黏糊糊的酸菜汤，我想，我是修炼法轮佛法的，处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不能怪，更不能怨，遇事找自己，要真诚、善良、忍耐、宽容他人，处处为他人好。我从四楼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擦，擦到六楼。腌酸菜的户主从屋里探出头来往外看，急速地又把头缩回去了。又到了第二个春天，六楼这家的酸菜汤又淌到我家门口了。我乐乐呵呵地把黏糊糊的酸菜汤清洗干净。我在家找一大块塑料，把他家在楼道放的酸菜缸口给封上了，再把酸菜缸外面擦得干干净净的，这样夏天就不招蚊虫苍蝇了。随后，六楼腌酸菜的男主人见到我说，自从你来到这栋楼，你给这栋楼的人带来了福。我说，不是我带来的福，因为我是修炼法轮佛法的， 是大法师父教大法弟子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是大法带来的福，是大法师父带来的福。经过讲真相，他们全家人相信大法，全家三退。整个楼道达到我想象的清理标准，大约用了多长时间？因为过去很多年了，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是用了很长时间。我觉得不管环境清理得多好，以后重在保持。以后楼道哪里脏了，有了灰尘油污，我随时清理。看到随地扔的果皮、废纸、烟盒、烟头等一切楼道杂物，我随时捡起来扔到垃圾箱。现在我轻松多了，大家也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他们都认可大法好了，他们也知道保持楼道的卫生环境了，大多数邻居三退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人人都向内心去找，人人都想自己怎么做好，我说那社会就稳定了，人类的道德标准就会回升。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色欲心。读同修交流文章想到的，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4月5日。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我没有色欲心，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特别是男女关系上把握得很好，修炼前就是个稳重严肃不和异性接触的人。修炼大法后更是看淡人间的那点事，我也很瞧不起那些在男女关系上犯错的人。随着修炼逐渐的断欲，我暗自高兴在修心断欲方面比别人好修。可是在我洋洋自得色欲方面不会出问题时，一个突发的事件出现了，光天化日之下让我看到了一个赤裸着下身的男子。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哪里出了问题？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同修家，一进门我就对同修说，我遇到一个流氓。同修说，不是偶然的，向内找吧。不可能，我在这方面是十分检点的，色欲之心早放下了，他就是个流氓。我向内找也找不出我错哪了，这件事就过去了。但毕竟遇到这样的事叫人烦心，时不时在我脑海里翻出这件事，其实就是去我的色欲之心，想起来就觉得恶心。人间的事不就是和泥丸吗？想想都觉得脏，但他的出现肯定是有原因的。去年夏天，我和同修去饭店吃饭，我们各要了一碗馄饨，正吃着，我无意中一抬头，对面桌子上一位穿戴得体的男士惊讶的样子在看我，好像认识我似的。当我们对视时，他的脸红了，并微微皱眉，似笑非笑地摇头。他认识我，在哪里见过？我好像要乱了方寸，我的脑子在急速地翻腾着，我不敢看他，低着头，只觉得心里一阵狂跳。回到家里，那个男人的影子还在我脑海里，我的心静不下来了，时不时地还回味一下他那眼神，我是不是动了色心了？我怎么被他牵动了？我还是个修炼人吗？我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看到这个异性心动，会有异样的感觉？自认为色欲这关不是过得很好吗？怎么被一个人盯着心就会狂跳？我是个有家有丈夫的人，应该做好妻子的本分，不能有半点非分之想。虽然我们只是对视了一下，但我觉得真对不起自己的丈夫。我恨自己这么没出息，我要重新审视自己， 查找自己的色欲之心。我联想到我遇到的那个流氓，那绝不是偶然的，是在帮我去色心啊。可我没意识到，没从心底里挖找色欲的根子，一拖好长时间了。如果不遇这回事，还以为自己很干净，修得挺好呢。我当过知青，下乡回来已经26、27岁了，那时也不知找对象，家里人急得一再催我，一晃快30岁了。最后在本单位经人介绍了一位，就草草的结婚了。结婚后听别人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现在回头一看，还真的不太如意。当时看好的是他的人品，但毕竟成一家人了，也就老老实实的过好日子吧。可是心底里还有那种追求异性美的渴望。记得在好多年以前的一次圣诞节宴会上，一个帅气洒脱的男子坐在我对面的桌子旁，我痴痴地看了他一眼又一眼，把他藏在我心里。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模样。再到后来，我就把这种爱慕之情转移到男明星身上，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转移到英俊的男教练身上，但这只是偷偷的暗恋在心底，藏得很深很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种魔的干扰形式，也是人人都能够遇得到的，我们这一法门也是人人都能够遇得到的。遇到一种色魔，这个东西非常严重。修大法后，我知道修炼人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色关。我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我对内对外都宣称我没有色心，我已断欲。以为夫妻之间断欲就是过去了这一关。修炼是严肃的，我心里的欲望被保护着，不愿意把它当成色欲之心拿掉，那是真修吗？当我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也谈对欲的破除，起悟我写出这篇文章，暴露出我藏在心底里的肮脏色心。正如文章中所说，一丝不舍都不可以有，不可以残留，哪怕一个细小的不易察觉的保留，都可能是死而复燃的恶因。是啊，修炼就是这么严肃，一不留神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修炼无小事啊。色欲之心必须要修去。一个修炼人心里应该装着法，怎么还能有他的位置？同修文章中说，当诱惑出现时，第一念灭，用法中修出的正念与决心灭尽它，必须有这样果意的决心，正念灭除邪魔。从现在开始，我必须把我心里的这两个男人清除掉，彻底清除色欲心，解体我空间场的邪魔乱鬼和不好的因素，加大力度发正念，走好走正最后的路。我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写出这样好的交流文章。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明慧网的文章总能及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是师父在给我指明修炼的方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看清假我，拔出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6日。在我修炼的路上，有一件事情像一根鱼刺，一直卡在我的喉咙里。当我精进正念足时，它好像不存在。当我被丈夫常人言行带动时，它就跳出来，使我发脾气，丧失理性。其实那件事情早已过去，做那件事情的婆婆也已去世了多年，但在我的心里却一直没过去。我与丈夫都是从农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出生于农村的我知道农村人的艰难和做婆婆的不易，所以结婚时 我不与他人攀比，什么也不要，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买了点生活必需品，与丈夫一起搬到了单位的集体宿舍，就算结了婚。婚后，我将丈夫的家人当作自己的家人，对婆婆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母亲。那一年，我怀着一颗热心，抱着孩子与丈夫一起回到了婆家，脚跟还未站稳，婆婆便出乎意料地用一种低级而又令人十分难堪的方式羞辱了我。当时我被眼前突发的一幕弄蒙了，傻愣愣地站在那里，没明白怎么回事。当我反应过来时，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当我把婆婆羞辱我的事情告诉丈夫，想找到些许安慰时，丈夫的表现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他声色俱厉地大声呵斥我，没有给我半点的安慰。我从未和婆婆发生过摩擦，一直以为婆婆也在把我当成亲人。我不知道婆婆为什么羞辱我，也不明白丈夫呵斥我的原因，但我知道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受过的奇耻大辱。我的心在滴血，我的情感被蹂躏，我的尊严被践踏。当时我虽然没有抱着孩子离开婆家，但对婆婆与丈夫的怨恨却已在心里扎了根。我不再把婆婆当成亲人，也不再爱她。虽然在她晚年的时候，我细心地照顾她，安慰她，体谅她，为给她治病心甘情愿地花了不少钱，但那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也是因为我把她看成了一个有病的老人。我不爱她，也无法原谅她做过的那件事。我也曾多次跟自己说，也许哪事欠过人家债，还了，结账，挺好。我也劝自己，心地要宽，容量要大，要学会原谅他人和自己。我也知道自己的言行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也想归正，但就是做不到。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走着一个怪圈。每当这根刺被触及时，我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会狠狠地说难听的话，过后又后悔，知道自己做的不对，没个大法弟子的样，于是下决心改，可事后却总是又犯。这不，昨天在丈夫语言的刺激下，又走进了那个怪圈。我很困惑，也很苦恼，这件事成了我修炼路上的一道坎，一直迈不过去。我问自己，症结到底在哪里？我想起了前日同修与我的交流，交流中他谈了各种病业假象在他身体上的具体反应。从他的叙述中，我感受到了他的痛苦无奈和对走出病业假象的渴望，更感受到了他那种想东想西的顾虑心、疑心、怕心，以及许多不在法上的念头。我发现说那些话、动那些心、出那些念的根本就不是同修自己。我又想起了另一位病业中的老同修，因为病业假象带来的痛苦很大，所以他修得很艰难，看上去一直在努力精进，但情绪和思想却常常跟着病业假象转，那些表现也不是真正的同修自己。有的同修说丈夫对自己不够关心，也有的同修说自己的女儿女婿不懂事不感恩。说这类话的到底是谁？真正的同修自己会要这些东西？从同修的表现中，我终于明白了自己长期以来拔不出那根刺、迈不过那道坎的真正原因。我被一个由人间爱恨情仇构成的假我操控了，而我却一直没有看清他，还以为他就是我自己。他控制了我的念头，指挥了我的言行，婆婆和丈夫的所为不符合了他的观念，伤了他的面子，伤了他的自尊，伤了他的情，伤了他的心，受伤的是他，不是我。而我却一直抱着他，把他当成了自己。他真的不是我自己，因为真正的我只有善良和纯真。 再说，从正法理来看，婆婆与丈夫的言行正在帮助我修去魔性，铺垫回天的路，我只有感激，哪里会怨恨。谢谢师尊通过同修的表现唤醒了迷中的弟子，让弟子找回了真正的自己，弟子一定不再迷失自己。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